亲爱的弟兄姐妹，早上平安。今天晨祷我们要来看马太福音的第十章。在昨天的晨祷经文中，马太福音第九章的最后两节经文，当主耶稣说完了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要派人去收割庄稼之后，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马太福音第十章，就看到主耶稣就差派了十二位门徒出去传福音。今天的经文就是讲到门徒奉主差遣的使命，所以我把今天分享的题目定为做主门徒的使命。但是今天我们读这章经文，我们不要把它看成只是给这十二个门徒的使命和工作，或者只是给牧师或者传道们的使命，其实这也是给我们每一个立志跟随主耶稣的基督徒。因为在神的国度里，我们每一个都是神所看重的，也是神所要使用的。所以让我们都一起来留心了解门徒的使命。好，首先我们一起来看主耶稣所拣选的门徒是怎么样的人。第一点就是主耶稣拣选的门徒，从第二节到第四节，让我们看到主所拣选的门徒，其实从世俗的眼光来看，他挑选的这十二位门徒都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主耶稣他没有按照世人的标准去选一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或者有深厚宗教背景的，反而拣选的是学历不高的一群平凡的百姓，就像彼得、安德烈、雅各和约翰，这四个人都是渔夫，马太更是一个被形容为罪人的税吏。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出卖主耶稣的犹大。其他的几位其实很多人都不大认识他们。所以从这段经文也让我们知道，告诉我们其实在教会里，包括我自己，不是每个人都像彼得、保罗或者约翰那样有恩赐的。我们多数人在教会里可能都是默默的在服侍，或者是不是那么惹人注意的。但是今天我们知道神所拣选的很多都是默默无闻的，所以神常常使用这些看起来似乎不重要的人来进行教会的工作，包括他们的祷告、他们的奉献、敬拜和服侍。所以不管是男女老少，每一个在神国里面的都是被神看重的。我们每一个都是有各自的学习、成长和被使用的空间。所以我们只要愿意回应主的呼召，我们每个人都是主的门徒。好，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主给门徒的第一个使命，就是今天的第二大点，随时传天国福音。在第七节，主耶稣就吩咐门徒随走随传，说天国近了。所以这句话就是表示走到哪里就传到哪里，传扬天国的福音。接下来主耶稣就给这些门徒们传讲天国福音中所需要的一些条件。首先就是第一点，要有属灵的权柄。第八节让我们看到要奉主的名出去开拓福音工作，特别需要的就是第八节所说的需要有属灵的权柄，有能力为人医病赶鬼，以便印证门徒所传的道。门徒传福音的内容和方法都是依照主耶稣的教导，就是说天国近了。主耶稣并不是叫他们传一个空洞的口号，而是让门徒实实在在的将天国的福音带给世人，就是医病赶鬼、叫死人复活，这些工作门徒都看过主耶稣做过。所以现在 主也要给门徒权柄能力去做这些事情。门徒都是初次奉差遣，所以他们不是很懂得说深奥的真理，但是因为他们有权柄，所以在神迹奇事之中就可以简简单单的传福音，而且他们也遵守主耶稣的吩咐，白白得来的权柄和恩惠就白白的使用出来，不为自己谋求利益，只是为了随时能够传讲天国的福音。弟兄姐妹，今天主耶稣也给我们权柄，所以我们要谦卑的来向主求，当主赐给我们这个权柄的时候，我们就要行使出来，叫别人得益处，彰显天国的福音大能。但愿神的权柄和能力临到所有要去传福音的弟兄姐妹身上，让来临的收割节有更多美好的信主见证在神国的教会当中。好，接着门徒要履行的随时传天国福音的使命，也需要的就是要有属神的次序。主耶稣第一次叫门徒出去，所以给了他们一个具体的传福音对象，就是传给以色列人。所以主耶稣吩咐暂时他们不需要去到撒玛利亚人和外邦人那里。主耶稣有美好的福音策略和次序，他吩咐门徒往以色列人之地，而不是去外邦人和撒玛利亚人的城，并不是因为主耶稣不爱外邦人和撒玛利亚人，而是因为主耶稣要他的门徒先在犹太人当中工作，在最容易接受福音的地方传福音。对于这群初次传福音的人来说，指定明确的对象和范围是必要的。所以最后到了大使命的时候，主耶稣才叫他们传福音给撒玛利亚人和外邦人。所以我们在服侍主和传福音的时候，也要求主帮助我们知道自己的方向和对象，也就是说神不要我们去的地方和不要我们碰的人，我们就要顺服，因为主知道我们现在还没有那样的能力去到那种地方和去服侍那些人。因为我们人很常会混乱了对的次序，去关心别人而忽略了自己应该关心的人和事，所以我们要有对的优先次序，总是要先注意和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比如说一个母亲，她天天去帮忙别人看顾孩子，却让自己的孩子挨饿被忽略，这应该不会是讨神喜悦的。或者一个家里堆满杂物垃圾的人，他却常常去做义工打扫别人的房子，这其实也不是一个正常的现象。是的，神的话语也教导我们，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但是如果我们没有行在属神的次序里面，很常也会变成不顾自己的事，只顾别人的事，这也是错误的行为。就像我自己的经历，曾经以为信了主就要去向过去吸毒的朋友传福音，所以我常会找他们喝咖啡。当我去了有点频密的时候，我的妻子就会提醒我，哎，应该适可而止。但是当时我却不以为然，高估了自己。终于在我遭遇到第二次女儿早产出状况的时候，我就很轻易的在他们当中陷入了毒品的捆绑。所以我就是因为自意不听从神，透过我妻子劝告我不要去外邦人那里，最终成为了一个得罪神和得罪人的愚昧人。 所以我们要成为被主使用的门徒，我们都需要听从主的吩咐去进退行事，也要照主的次序分先后轻重。好，接下来传天国福音的使命，第三样需要的是要有单纯的信心。主打发这十二个门徒出去的另一个目的，就是要操练他们过信心的生活。因为出去传福音的人最需要的装备不是学识或者才能，而是要拥有一颗单纯的信心。所以主耶稣吩咐门徒不要带口袋、钱囊、钱，甚至不要带两件褂子，因为主说工人得饮食是应当的，重点就是要他们相信神的供应。因为当我们拥有单纯的信心，相信神会供应的时候，就算遇到生活中会有意外的种种差错，我们也不会再抱怨怀疑神。而且在出人意外的事情之中，我们也一样还能够相信神有他出人意外的美意在当中。所以单纯的信心可以使我们在各样的如意或者不如意的遭遇中，顺境或者逆境中，我们仍然可以信靠神。在这段经文的另一方面，也让我们看见主不仅仅要门徒过一个需要用单纯信心才能过的生活，主也把特别的权柄给他们，就是门徒不论去到哪里都可以为接待他们的家求平安。从十二节到十五节的经文让我们看见，如果哪一个家配得这平安，所求的平安就必临到那家，如果不配，这平安仍归回门徒。主耶稣还说，凡不接待他们的人或城，到了审判的日子，索多玛和俄摩拉所受的比那城所受的还容易了。所以我们传福音的动机，从这段经文让我们可以有一个新的角度去传讲福音，就是我们不仅仅要给人有那个美好的永生盼望，我们也要清楚地告诉对方拒绝神所带来的悲惨结局。我们也不要再小看我们自己的言谈和行为。从主耶稣的吩咐和教导中，让我们明白我们所传的福音，我们向别人的问安，为别人求的祝福，其实在属灵界里，在神的面前，每一件都是大事。所以我们要有随时传讲天国福音的权柄和信心，在属神的次序里行事，更好的进行传福音的使命。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另一项门徒的使命，就是第三大点的进入狼群做见证。这段经文一开始，主耶稣就提到，我差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狼群。可见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会面对很大的挑战，所以主耶稣特别的先预告给门徒知道，他们会因为信仰的缘故遭受逼迫，甚至是自己家人的逼迫，这也是历代的基督徒都会遇见的苦难。因此主耶稣在此也教导门徒，在面对逼迫时的得胜和得救的道路，第一就是要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在十六和十七节，让我们看见这两节经文，就是教导我们如何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我们首先要注意，就是这时候门徒仍然在以色列家里面，但是主耶稣却 主耶稣却说他们去是好像羊进入狼群，就是说门徒连进入到神百姓的中间都好像进入到狼群一般。这真是一件非常让人心痛的一件事情。可见当时以色列百姓不仅仅是拒绝耶稣，他们也讥笑、羞辱，甚至杀害跟随主耶稣的人。所以主打发他们去，就先告诉他们，的确有如羊进入狼群，所以主要他们灵巧像蛇。我们有时会听到有人在做生意或者处理事情的时候，因为用了一些的谎言或者一些不好的心机，就会引用这节经文来为自己辩解。但是主耶稣并不是要我们在生活和利益的关系上灵巧像蛇，而是要我们就像哥林多后书二章十一节所说的，因为我们并非不晓得他的诡计，而是所以这节经文是要我们知道恶者的诡计，而灵巧像蛇去避开他们。所以当我们为这神的国、神的旨意前去的时候，如果遭受到逼害，我们就要灵巧像蛇。当然主也要我们寻良像鸽子，这是一件事情的两面，就是当我们面对仇敌的诡计的时候，我们要非常的敏锐、智慧、灵巧，要能够识破魔鬼一切的诡计。可是在神和人的面前，我们里面的温顺像鸽子的生命就要活出来，见证神赐给我们美好的生命。所以今天有许多的基督徒会陷入困境或受到逼迫，往往是因为自己没有智慧，比如过度的使用信用卡，而导致自己陷入卡债累累。也像我刚刚分享过的，高估自己，没有智慧去传福音，以致在旧朋友当中自己反而陷入了毒品的捆绑。所以今天我们要求主给我们，不管是在信仰上或者生活上，都有灵巧像蛇的智慧，驯良像鸽子的生命。主耶稣教导门徒面对逼迫时的第二个得胜之道，就是要依靠圣灵，交托神。第十九节到二十节这段经文特别讲到，门徒将要受到的逼迫和威胁是很重的。在路加福音和马可福音也都有这段经文，而且都是说到是我们里面的圣灵会引领我们说话，所以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应许。因为我们去传福音或者服侍人的时候，有时真的是会面对非常艰难的环境和人事，所以这节经文就讲不要思虑，不要思虑怎么说话，不要思虑就等于不要担心的意思。当我们有信心，凡事依靠圣灵，交托神的时候，其实我们的生活和生命是可以轻省的，不用担心太多的事情了。在 GK 611，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都亲自的经历了，也听过很多依靠圣灵得胜得突破的见证，比如说去传福音、探访或者去服侍人，碰到很棘手的案例的时候，当时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但是透过心中的祷告，把自己交托给神的时候，很奇妙的，神就把智慧和够用的恩典赐给我们，让我们清楚的知道当时该说什么话，而不是用我们自己的头脑 来应付当时的场面，而是在我们里面的圣灵在引领我们说话。所以我们在面对这些逼迫艰难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要来倚靠圣灵。主耶稣在这段经文最后教导门徒得胜逼迫的方法，就是要忍耐到底，必得救。21节到23节这段经文讲到门徒服侍主的艰难，他们都要受到非常险恶的逼迫，主耶稣劝勉他们在面对逼迫的时候要全然的依靠神，忍耐到底，必得救。而且在需要的时候要懂得逃离避开，就是23节所讲的，有人在这城逼迫你们，就逃到那城里去。今天我们看，相比之下，尤其是新加坡的基督徒，我们似乎所有的压力、精神、力量都消耗在工作上面，或者是孩子的需要以及个人的需要上面，似乎生活的责任和需要已经把我们时间和精力全部用光了。所以有时遇到教会有聚会或者有小组的时候，我们常常就会觉得有点为难，因为我们怕会影响到我们的工作生活和家庭生活。但是我们看了经文之后，我们应该认真想一想，当初主呼召门徒时所交付给他们的责任，今天也同样交付了给我们。当我们为这传福音的使命，为这神国度而活的时候，必然也会遭受逼迫。当初那些服侍主的人，有的甚至被处死，父母和孩子、兄弟和姐妹之间彼此为敌，甚至彼此攻击，还把对方送到公会去鞭打。相比之下，今天我们的生活真是太容易了。所以希望弟兄姐妹接着这段经文来提醒自己，如果我们只看自己的需要，我们的精神时间是永远不够用的。但是如果我们为这神，神将会永远的站在我们这一边，我们祝福谁，谁就蒙福。当我们受逼迫的时候，圣灵就会来帮助我们回答应付那些逼迫我们的人。我们的确需要付代价，然而主已经应许了我们，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所以希望我们也能够彼此的勉励。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主耶稣托付给门徒的另一个使命，就是第4点，在人面前承认主。在24到25节，主耶稣就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在地上受患难、受逼迫是难以避免的事，因为世人连主耶稣都逼迫，更何况身为主耶稣的学生和仆人的我们。所以主耶稣在这里叫我们不要以受逼迫为稀奇。所以我们为主做见证，为主传福音，受逼迫是必然的。既然如此，我们在苦难之中就要坚持承认主。大家要记住，如果我们不认主，就是说宣布我们不承认耶稣，与耶稣无关，耶稣就不会认我们。所以我们要承认耶稣，耶稣也会在父的面前承认我们。在逼迫中，我们永远要记得，我们不要怕人，只要敬畏神。因为第一，虽然魔鬼可以杀死人的身体，但是不能够杀人的灵魂。所以主耶稣不是要我们怕他，而是要那些不信主的人怕他。因为不信主的人下场就是在地狱里面。然后第二点，我们要敬畏神的是因为神怎样照顾麻雀，他也会照顾我们。主叫我们不要怕， 因为他是那么的爱我们，眷顾我们。因为主耶稣在教导门徒的时候就说，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若是你们的父不许，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因我们属于主，他必会顾念我们，因为他连麻雀都看顾了，更何况是我们呢？有一个比喻就讲到，有两只麻雀在树上，看见了下面一群忙忙碌碌的人，其中一只就问另外一只，这些人为什么这样忙碌，没有喜乐？另外一只麻雀就回答，我不知道，可能他们不像我们有一位慈爱的天父吧。所以现在我们要确信，我们是有一位非常爱我们的天父的，只要我们承认他是我们的主。所以我们要明白，我们所遭遇的每一件事都经过神准许的，所以我们可以放心，神并没有忽略我们。当我们为主受到逼迫，千万不要以为神忘记了我们，我们要记得神正在暗中鉴察我们。如果我们勇敢地为主刚强站立，在人面前承认主，为主做见证，我们必然会蒙保守，蒙看顾，他必然会永远与我们同在。在这章经文，主耶稣要门徒出去行使的最后一个使命，就是今天的第五大点，爱主胜过爱一切。从34节到42节，这段经文的开头几节经文可能会让我们看了有一些不明白。第34节让我们看到的是，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耶稣本是和平之君，为何说他来了地上反而不太平呢？其实耶稣来不是要这个世界不太平，只是他的真理和拯救人类的方法是又新奇又不合世界的道理，所以无可避免的会在当时的社会形成了不和与冲突。是的，耶稣是和平的君王，他要带来的是神和人的和好，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和睦，这是最终的目的。然而过程当中可能会带来了属灵的征战，因为当人接受耶稣时，一定会面临许多那些反对的人的逼迫，甚至可能就是自己的父亲母亲、婆婆、兄弟姐妹，就是自己最亲近的家人，可能会因为我们的信仰而成为我们的敌人。主耶稣就特别的告诉我们，这个时候我们不要因为了维持眼前的和平而放弃信仰，这个时候我们要选择坚定的跟随耶稣，背起十字架跟从耶稣。那些愿意面对冲突，愿意为坚持信仰而付出代价的人，反而会得着了生命。所以其实这里的教导不是不要我们去爱父母，而是当我们爱其他的事物超过对主的爱和顺服的时候，就会使我们走在世界的道路，远离了神。所以主在这里是要我们表明立场，见证我们生命中最宝贵的是主耶稣。我们不是说世界上的人不好，乃是我们要表明先神后人在大地的立场。神赐给我们的家人、亲友和事物都是非常美好的，都是神赐的恩典，但是我们不要容许这些恩典拦阻自己来跟从神和尊主为大。在路加福音14章17到20节，主耶稣就曾经讲到，有一个人摆设大宴席，请很多客人，吃饭的时候一个都没来，于是他打发仆人再去请，可是这些人都一口拒绝了。第一个说， 我刚买了一块地要去看一下。第二个说，我买了一条牛要去试一试。第三个说，我刚结了婚。结果三个人都无法享受神的福分。这个比喻就提醒我们，今天许多拦阻我们亲近神的事物，可能都是不是不好的事，但很常就是这些事情拦阻我们与神之间的亲近和关系。所以我们要常常表明我们爱主胜过爱一切的立场。最终我们的家人和亲友会看见信仰带给我们的改变，他们最后也将会成为我们属灵的家人。有一天他们会感激我们把耶稣介绍给他们，这也是许多基督徒曾经经历的美好见证。好，最后我总结，神对我们的要求不只是要我们做一个得救的信徒，神要我们继续的成长，成为他的门徒。因为在神的国度里，我们每一个都是神所看重的，也是神所要使用的。所以只要我们愿意回应主的呼召，愿意付代价的行在门徒的使命里，将主耶稣放在第一位，爱主胜过爱一切，我们每个人为主付上的代价，神将赐给我们永远尊贵的身价，成为荣神义人的美好见证。所以今天我们透过马太福音第十章明白了神给门徒的使命，就求神帮助我们也成为一个有使命感的基督徒，把神的吩咐活出来，时刻的能够在人前见证神奇妙的作为，在我们的身上把福音传扬出去，让更多的人能够得到救恩，进入到神国，成为我们的属灵家人。好，我的分享就到这里，我将接下来的时间交给牧师。
各位弟兄姐妹早安，谢谢同工 IP Daniel 的分享。那在这里我想要再针对马太福音第十章做一些补充跟回应。那特别在这一章里头，一开始的时候就说到耶稣有医病赶鬼的权柄。那如果根据使徒行传十章三十八节的一个说法，就是神的灵，就是圣灵怎么样恩膏耶稣，以致他能够周游四方医病赶鬼行神迹的这一切事情，是因为圣灵恩膏他。那可是对当时的门徒来说还没有领受圣灵，所以为什么他们也能够去行使医病赶鬼的这些服事呢？那这里给我们看到，因为权柄，而耶稣有权柄。那耶稣有权柄，我们如果综合最近这几个主日我们所思想跟领受的一个信息，就是耶稣他同样是一个人，只因为他领受了圣灵的恩赐恩膏，所以他就成为了跟一般人不一样的人，是因为圣灵的恩膏在他的身上。那当圣灵的恩膏在他身上，他有了这一份能够行使神的作为的这一份的恩赐，或者这一份的权柄。那当他把这个权柄托付给门徒的时候，门徒也就领受了这个权柄。那这个权柄的交托，权柄的给予的这个概念，我们要很清楚，其实我们也不难去理解的。就好像说我国的总理他有权柄来决定所有的事情，那当他决定要执行这一个所谓的阻断措施 circuit breaker 的这个事情的时候，那他可以决定要执行，也可以决定要解除这个阻断措施，但是他把这个权柄交给了某某部长去执行，去制定这样的一个临时的法令，那部长就得了这个权利，他就也拥有这个权柄去决定那个细节到底要怎么做，怎么执行。然后在我们的门徒当中，我们有一个姐妹，她是在政府部门工作，那她被某某部长属下的这个部门指派要去监管这个所谓的安全距离措施的这件事，那他就有了权柄去告诉他所管辖的范围里面的人什么是许可的，什么是不许可的。 那当一个人授予权柄的时候，他就得了这个权柄。同样的道理，当主把神国教会牧养的这个权柄托付了给我，那我把这个权柄也赐给我们的门徒，我们的小组长。因此，我们的小组长同样的就可以去处理组员的各种的人生大事，例如婚礼、丧礼、洗礼、圣餐等等。再加上我们有圣灵的浇灌和恩膏，因此我们也能够执行医病、赶鬼、行神迹等等的这些的服事。我们要应用这个权柄，要发展这个权柄，否则的话，我们有也等于没有。其实这个权柄是已经托付了教会，那教会也愿意托付给所有的这些我们的门徒小组长。然后我们在门徒小组长的牧养的当中，有时候我们又会把权柄托付给我们的这些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可以行使神所给予的。那此外，在今天的经文当中，我想回应另外一个点，是在经文的最后的时候，说到耶稣对门徒所说的一番话，叫做"人接待你们就等于接待我"，在第四十节，然后第四十二节又说："无论何人，因为门徒的名，只把一杯凉水给这小子里的一个喝，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人不能不得赏赐。"那因为门徒的名，哎，这句话到底什么意思？这句话，在中文里面，我们可能会有一点，不太确实，但是其实你一对照英文圣经就很容易理解。这里所要说的是，耶稣所要说的是，因为你们是我的门徒，就是耶稣的门徒的缘故，而接待这些的门徒，他们不得不从不能不得到从主而来的赏赐。意思说，当我们愿意接待主的门徒，愿意去接待这些跟随主、爱主、服侍主的人的时候，我们就会得着从主而来的赏赐。那在教会当中，我们一般上我们都会不断的传递给小组长，就是要怎么样爱你的羊，去牧养你的羊，好像父母这样子的角度去爱每一个组员，愿意为他们的需要来付代价，愿意为他们的需要甚至要牺牲。而今天的经文也给我们看到相反的另外一个角度，就是要去服侍和接待那一些服侍你的人。那我们要去接待那些做主门徒的，即是说那些牧养我们的小组长，我们去反而是去接待他，为着主的名去接待他。那这么一来，我们所得的赏赐，哎，将是从主而来的。那神国的法则正是如此，其实就是一种彼此互相的款待，彼此的相爱，那结果你看到祝福就不断从神而来。做牧养的、做主门徒的，要去爱他下面的羊，而做羊的也愿意去爱，甚至也款待那些牧养你的。那在这样子的时候，你看到这就是一种神国里头的神国家庭的一种的文化。那这样的一种的神国文化是，牧养的好像父母爱儿女。拿来做主人的，就好像儿女孝敬父母。那这么一来，教会这个大家庭就显出了神的爱，就显出了神的荣耀。那这是一件美好的事情。愿所有的荣耀都归给我们的主。也看到神既然应许给我们有权柄，让我们就透过这首诗歌来敬拜。愿主的名得荣耀，也愿主的权柄在我们中间。愿所有的荣耀都归于那位赐权柄的主。哈利路亚，谢谢主。
荣耀归于你，权柄归于你，羔羊已作王，从今世到永远，荣耀归于你，权柄归于你，愿颂赞永远不停息，愿颂赞永远不停息，愿
这样的权柄赐给你的孩子们，让我们今天可以奉你的圣名，愿你得着一切的荣耀。当我们奉你的名出去的时候，主啊，愿人经历你的作为，谢谢主，愿你的名得着一切的荣耀。主啊，我们谢谢你，你把这样的一个权柄赐给你的儿女。主啊，让我们今天在主的面前领受你所赐的那一份的权柄。主啊，因为你的名高乎超乎万民，你的名高过一切，天上地下地底下的一切的权柄你都已经胜过。而如今我们可以奉耶稣基督的圣名，主啊，能够行作万事，这也是你所托付你的教会的。让我们今天在你面前明白，当年你怎么样差遣门徒们两个两个出去，能够奉你的圣名来医病赶鬼行神迹，来传扬神国的福音。主啊，今天我们同样的要领受这一份的权柄，这一份的托付。主啊，让我们在你的面前奉耶稣基督的圣名，主啊，我们要看到许多的作为，许多的神迹奇事的发生。主啊，以至于人都要尊你的名为圣，人要看见，因为你的名超乎万有，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因着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我们要经历这一切的荣耀。主啊，你也给我们有一颗谦卑的心，让我们都能够彼此的服侍，能够彼此的接待。主啊，以致我们要看见你的爱就彰显在你的教会当中。谢谢主，你与我们同在，祝福你的教会，祝福你的众儿女。我们感恩，我们交托，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